上个主日我们在这儿分享被罪捆绑的深深。深深是外面有敌人，里面也有个敌人。外面的敌人是腓尼斯人，里面的敌人是他的罪，是他的情欲。那这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最后变得非常的软弱，软弱不堪，后来成为囚徒，后来被敌人折磨，挖去了眼睛，关在捕牢当中，而且在敌人面前被侮辱，被戏耍。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人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人。那这个人呢，跟我们之前这一系列的讲到都不一样，讲到的人都不一样。我们讲过亚伯拉罕，我们讲过约瑟、雅各，都是大能的人。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卑微的女子，路德。这个路德是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平凡，他卑微，他贫穷，他孤苦，而且呢，还生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当中，政治混乱，道德败坏，而且又遇到饥荒。就在这么一种状况当中，这个小女子，很平凡的人，她却能把上帝的道活出来。我们在教会中常常有人说，哎呀，我不能活出神的道，因为这个时代太邪恶，试探太多，诱惑太大，压力太大，没有办法活出神的道。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就是在黑暗当中，在困苦当中，仍然活出上帝的良善。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么一个女子，她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何等样的人。那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没有读过这个路德记，路德记只有四章。我简单的先把这个整个事情复述一下，我想弟兄姐妹心中有个概念。这是当时发生在士师时代。上次我们讲了，士师是当时的一种行政官员，又是个大能的勇士，但是那个时代是非常的混乱，道德很败坏。如果你读这个士师记的话，非常的败坏。可那个时候又遇到饥荒，那这时候有一家人，这个男人叫做，圣经你们看看圣经，这男人叫什么名字？这个父亲叫以利米勒，他带着妻子，妻子叫什么名字？拿俄米。然后还有呢，两个儿子就逃荒到摩押地。摩押是不是犹太人？在死海的东岸，在沙漠地带。那到了东岸以后，到了摩押地以后不久，这个以利米勒就死了。那么留下两个儿子和太太，这两个儿子后来娶了当地的女子，就组成自己家庭。可是没有想到过不久，这两个儿子也死了，一家四口本来逃荒到摩押，结果一家剩下三个寡妇，母亲拿欧米还有两个帮女子。那这时候拿欧米决定还是从摩押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伯利恒回国。那么这三个人就是起步离开摩押地。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拉欧米发现这样不妥。为什么？这两个年轻的寡妇，他们还那么年轻，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那个熟悉的环境，跟他一道去伯利恒，这不对。所以他就劝这两个年轻的寡妇，两个儿媳妇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你们留在你们自己的国家，将来你可以找另外的男人组成新的家庭，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我的女儿啊，你们留在家中吧，不要跟我一道去伯利恒。但是你们知道，当拉欧米讲这话以后，他的大儿媳妇叫什么名字？大家有没有读过大儿媳妇叫什么名字？厄尔巴，是不是？那好，那既然这样，那我就留在国内。那结果小儿媳妇 叫路德，就是随着婆婆来到了犹太人中间，当时的伯利恒。当人们看到这个拉欧米已经在国外待了十多年了，当人们看到拉欧米回来的时候，就说你是拉欧米吗？你想想十多年经过多少的苦难，我想面容已经改变了很多，说你是拉欧米吗？他拉欧米怎么说啊？哎，你们不要叫我拉欧米啊，你们叫我马拉。拉欧米是什么意思？是很甜的意思。你叫我马拉，马拉是什么意思？很苦啊，我命太苦了，我死了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你们不要叫我拉欧米，你叫我马拉。后来他们这两个女人相依为命，就在伯利恒定居下来。可是生活怎么办？当时的拉欧米已经老迈，年纪已经大了，那儿媳妇路德就说，你留在家中，我去打工。怎么打工？就到人家麦地里头，人家收割麦子的时候，有些麦穗啊掉在地上，他就靠捡这个麦穗生活。那捡了一些好的麦穗，正好遇到个好人。圣经上讲呢，恰恰遇到一个好人叫波阿斯，他捡麦穗的时候正好在波阿斯的田里头。波阿斯一看到这个女子，就说这个女子是谁呢？他们说啊，是摩押啊，是从摩押女子路德，从他们国家跟她婆婆一道来到我们中间。后来这个波阿斯就帮助这个路德，每天在他的这个地里头捡麦穗，一直到大麦小麦收割完了以后，当他把打的割的这个捡到的麦穗带回家的时候，他告诉婆婆，婆婆啊，我遇到个好人。婆婆说，你遇到什么好人呢？他说，我遇到一个叫波阿斯的。哦，婆婆突然想起来，对啊，这个波阿斯原来是我们的亲族里头的一员，是我们的近亲啊。按照古代的风俗，你知道的，如果兄弟死了，弟弟有责任娶寡嫂，为他生子立后。如果家里兄弟都没有了，那么最亲的亲属要娶这个寡妇，这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习俗，一个传统。那好了，婆婆就告诉路德，她说，孩子啊，你不能老是跟着我，你应该有自己的家庭，那按照我们犹太人的习俗，你应该向他求婚，他也有看他愿意不愿意。结果你们知道怎么做了？所以路德就沐浴更衣，到晚上的时候到了打过场，当时麦子已经收割完成，在打过场打麦子。那布阿斯是一个富裕人，富裕人要干活的，你知道，好，就在那儿睡在大麦场上来看自己的麦子。那路德去了以后，看到这个布阿斯躺在那个地方，就掀开他的脚，这是古代的一个习俗哈。然后对布阿斯说，布阿斯说，你是谁？布阿斯说，那个路德说，我是可怜的摩押女子路德，请你用你的衣角衣襟来遮盖我。那有些人读到这儿的时候就不大懂，心中有太多的这种浪漫的幻想，以为好像路德去了以后就没有穿衣服，那结果这个波阿斯说，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不是这个意思了。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掀开这个脚是告诉你我来了，用这个说用你的衣角来遮盖我，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波阿斯第一次遇到路德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讲啊，愿耶和华的翅膀，你们如果注意一下，如果有圣经的话，圣经是这么说的哈，这是在这个我看看这是在第几节哈，他说愿上帝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愿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是波阿斯在第一次遇到路德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这儿说愿你投靠在耶和华神的翅膀下，这个翅膀这个字就是照衣角的意思，这个衣角就是说掀开你的衣襟，你的衣角来遮盖我，这儿的衣角就跟这儿的翅膀原文是一个字。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恩待我，也愿你来恩待我，这是向他求爱求婚的一种方式。那路德就知道了这个布阿斯一听，哦，原来是路德，他原来一直是很欣赏路德，因为路德贤惠孝敬婆婆，名声非常的好。 他说：“路德啊，有那么多年轻的人追你，你不嫁给他们，你居然向我求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处理，因为你还有一个亲属，这个亲属比我还要亲，所以你应该要征求他的同意。如果他愿意，要让他先娶你。这在古代的一个法律习俗啊。”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安排跟那个至亲的亲属见面，那个亲属不同意，你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吗？因为你娶这个寡妇，你养下第一个孩子不能属于你自己，养下第一个孩子要属于他以前死去的那个丈夫，而且要给这个剩下的第一个孩子给他产业，所以他这个亲戚不愿意。结果这个布阿斯就娶了路德，路德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叫欧贝德。这个欧贝德是谁啊？是大卫的祖父。大卫你们知道是什么人？他开辟了大卫王朝，是个神大大使用，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后来从大卫的子孙当中还有谁出生？耶稣基督。所以你读这个马太福音哈，那儿就有一个家谱里头就有是谁，就这个路德。那这是圣经的记载一个故事。那好了，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神把这个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把这么一个真实的事件放在我们面前，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中间有一半是姐妹，一半是弟兄，那我们讲路德的时候跟我们弟兄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圣经的讲一个人不仅仅是讲对姐妹们讲，也对所有的上帝子民讲。所以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看神通过路德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到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让我们活出你的品行，活出你的性情，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路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刚才说了，路德是一个很卑微、很平凡、很穷苦、很无助、没有希望的一个弱女子，但是他却是一个知道怎么正确做选择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世界当中生活就是选择，是一连串的选择。你就有今天的生活，你有今天你这个样子，是被一连串的选择造成了你今天的生活，造成你今天你这个样子。路德是一个做正当选择的人。如果你读这个路德记第一章，你就发现第一个做选择是谁？是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是一个好丈夫啊，他看到当时饥荒很大啊，一家四口怎么生存就是个问题，他用他的脑筋去想一想，不行啊，伯利恒不能在这地方待下去。伯利恒本来是粮仓的意思，可这个时候不再是粮仓了，饥荒偏野，他要逃荒。逃荒到什么地方？逃到摩押。摩押是不是很好呢？他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摩押还在沙漠地带，你知道吗？如果伯利恒是个粮仓都不产粮食的话，摩押能产粮食吗？他没有思考这么多，就带领全家，带领太太拉尔米和两个儿子就逃荒到了摩押。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做选择，但选择的结果如何不是你可以决定的，这是人生的一个悲剧啊！你可以做选择，但选择的结果不在你的掌控当中。以利米勒又逃荒到了摩押以后，可是不久你们知道他死了。他死了以后，没有想到他两个儿子也死了，这是个家庭悲剧。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的选择对还是不对，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他的选择没给家庭带来祝福。这是第一个人做选择，以利米勒。第二个人做选择是什么呢？是谁呢？是拉欧米。拉欧米看到这个摩亚地生活并不怎么样，他听到了上帝已经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伯利恒也有粮食，他就带领两个年轻的寡妇，三个寡妇离开摩押要回到伯利恒。可他想想，这两个儿媳妇跟着我不对呀，他们还年轻，我不能一直是带着他们两个，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嘛，就让两个儿媳妇 说你们回去吧。那这时候出现了第二个人做选择，那就是厄尔巴。厄尔巴面对婆婆的这样的一个催逼的时候，她面对一个选择，是跟着婆婆去犹太呢，还是自己留在摩亚地？留在摩亚地意思是留在父母的身边，留在朋友的身边，留在亲人的身边，留在熟悉的环境当中。如果跟着婆婆去摩亚地，去伯利恒，一切都不可靠。将来有没有家庭不知道，有没有前途不知道，有没有希望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厄尔巴，按照诗人来讲，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子。为什么？她晓得在人生当中丈夫比婆婆重要，是不是？婆婆已经衰老了，我还要照顾她，我没有机会再嫁一个丈夫，所以她听着婆婆的话就留在摩亚地。圣经讲这个人的选择对还是不对的，但是你们发现一个问题，圣经从此以后再没有提厄尔巴这个名字。那好了，现在第三个人路德，面对婆婆说你要回去，她说婆婆我不能回去。婆婆说孩子啊，我已经老了，我不能再生孩子让她长大然后再娶你，你回去吧。她说婆婆不要别我，我不回去。这个时候路德面对的一个选择是什么？留在摩亚地还是去伯利恒？一个是熟悉的地方，一个是陌生的地方。一个地方有自己的父母亲人和朋友，一个地方举目无亲，自己个婆婆，而且婆婆已经衰老了。在这个地方留在自己的家乡可以再找一个丈夫，可是跟着婆婆根本就没有任何指望。如果选择跟着婆婆就意味着没有孩子，没有财产，没有未来，没有指望。可是她选择了，她为什么？圣经上说她爱自己的婆婆，她舍不得自己的婆婆。她对婆婆说，你不要别我，不要请我回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死在哪儿我死在哪儿，你葬在哪儿我葬在哪儿。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的。你看看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会流泪的。从我们诗人看来，这个女人是傻，傻的确傻。为什么？她选择是一条苦路，一条窄路，一条没有指望的路。这种选择是最愚昧的选择，从我们诗人看来，是不是？你跟着一个老人家，他没有任何指望了，他没有财产，什么也没有，没有前途，你怎么跟着他？哎，可是就是路德这样的选择。事实证明路德选择对不对？对不对？结果成为神大大蒙福的女子。那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问上帝的灵在我的里头，让我提一个问题啊，问什么问题？是什么东西促使路德做这样选择的呢？亲爱弟兄姐妹，你每天做选择，是不是要留在美国还是去海外？父母跟我在一起住还是不在一起住？我找这份工作还是不找这份工作？我要不要报复他还是不报复他？谅解他还是不谅解他？你每天都遇到这样的选择，是什么东西推动你做选择？是什么东西支配你做选择？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可路德是什么东西推动他做选择的呢？弟兄姐妹，影响你做决定的，影响你做选择的有很多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从来不要忘记，那是良知。良心永远在选择之先，你有什么样的良知，往往就做什么样的选择。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做事情他没有良知，你比方说他在牛奶里头放些有毒的东西在里头，能增加牛奶的蛋白含量，它叫做没有良知的选择，是不是？那还有人呢说呢，我做事都凭良知，但他忘了，任何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罪所污染的人，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没有一个人的良知是绝对清白的，没有一个人良知不是扭曲的。有人说我凭着我良知做事情，他根本不认识自己的良知。自然人所血气的良知都是扭曲的，你的良知并不可靠。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第24章第一节那个地方， 保罗讲一件事情，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清洁的良知。保罗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我行事为人，行事为人你怎么生活，你怎么跟人相处，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行事为人在神的面前凭着清洁的良知。第一个行事为人，第二个在神的面前，第三个是清洁的良知。你的良知本身是被罪所污染的，如果没有上帝来洗净你的良知，这是并不能做正确的决定。但是保罗说基督的血洗净了我，所以我凭着一个清洁的良知行事为人。路德他的良知是被神洁净的良知，是被神所洗净的良知。他做决定的时候不是根据外面的情况说，哎呀跟着婆婆没有好处所以拜拜，跟着婆婆没有前途拜拜，跟着婆婆我将来永远没有家庭没有希望拜拜。他不是根据外在这些环境来做决定的，他是根据里面的声音来做决定的，良知的声音。那个声音我刚才讲了，不是一个堕落人的那个良知，而被上帝的宝血洗净的良知。他的良知决定是没有后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几十年的生涯当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决定我们做过以后我们后悔，是不是？有没有后悔过？但路德做的决定他不后悔的，为什么？他听从里面那个声音，良知的声音。有人说，弟兄啊，你是哪儿读出这个圣经来的呢？圣经上是这么讲的吗？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当婆婆对路德说你离开我吧，他怎么说？如果你读这个路德记哈，这是在第1章第14节。当嫂嫂离开他以后，路德却舍不得拉欧米，他舍不得拉欧米。为什么舍不得啊？弟兄姐妹，你的良知啊，就是你里面的一架天平，这个良知来帮助你做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应当怎么选择。良知是里面一个天平，被上帝所洗净的天平，它可以称出什么是重，什么是轻。拉欧米舍不得婆婆，什么舍不得？一个老人连续死去了三个男人，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而且住在已经十年本土以后，他怎么能生存下去？他爱这个婆婆，他舍不得，他里面被神洗净的良知告诉他，你要跟着他，没有前途你跟着他。我今天讲这样的道，我知道我们中间会有人说路德是个傻瓜，是不是？但是他就从那个圣洁的良知里头，被神洁净的良知当中，他做出一个决定，我跟着他。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住哪儿我住哪儿，你死在哪儿我也死在哪儿，你葬在哪儿我也葬在哪儿。他要终身跟着自己的婆婆，那这是一个好的决定。事实这样的决定是没有后悔的决定，这样的一个选择是蒙福的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路德是一个做正当选择的人。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要做很多的选择，你不能仅仅只看外面的，不是说外面的环境不重要，神给你大脑你要做判断，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天良有没有被基督的血洗净过。如果没有被天良没有被基督的血洗净，你不会听从里面的声音，你会跟世人一样做决定。但是这个路德做出了一个正当的选择。第二，路德是个孝敬婆婆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样的道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晓得，人在这个世界当中除了做选择以外，人生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人相处，跟你的上司相处，跟你的周围的邻居相处，跟你所熟悉的人相处。在我看来有两种人际关系，一种人际关系你可以逃避，你没有这种关系你照样可以生活，是不是？这个老板我不喜欢他，我可以跟他再见的，是不是？我不一定要永远跟他住在一起，是不是？ 我自动不要这份工作好了。但是有些关系你逃避不了的，你家人的关系你能逃避得了吗？你跟婆婆的关系你能逃避得了吗？你岳父岳母的关系你能逃避得了吗？你逃避不了的。你问题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关系？我们华人呢，你知道还有一个很让我们很头痛的事情，那就是婆媳关系，是不是？这种关系让很多人头痛心痛，可是没办法，是不是？很多的婚姻当中搞的是没有快乐没有平安，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婆媳关系搞不好。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知道有啊。你看看拉欧米，拉欧米是个好婆婆，路德是个好儿媳妇。拉欧米这个人你们看他哈，他死去丈夫，死去了两个儿子，你发现他里头有个东西非常刚强。一个人你家里连续死掉三个重要的人，他凭什么勇气再活下去？他活着的目的还是什么？有什么理由让他继续的生存下去？很多人最后就放弃了，人变得封闭，变得消极，觉得人生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对人甚至尖刻，对人也没有兴趣，他心变得麻木，他死了。拉欧米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以后，我相信他的里头极端的痛苦啊。他说耶和华的手反对我，当他回来的时候人家说拉欧米回来了，他说你不要叫我拉欧米，叫我马拉，全能者让我受苦。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哎呀，拉欧米灵性不好，他在抱怨。其实弟兄姐妹，圣经是非常人性的，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里头痛啊。你站着腰站话啊，你自己没有经历这些苦难，你可能就不知道他讲这个话背后经历了多少的辛酸苦辣，是不是？像约伯一样嘛，就是那么打击痛苦以后，他心中痛啊，到神的面前来，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但是弟兄姐妹，你记住一件事，拉欧米死了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他有没有否定神？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否定神？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说我不信神？有没有？他没有啊。他的心中仍然知道上帝是全能者，全能者让我受苦。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这个苦难可能是我丈夫做选择造成的，但是神知道，全能者有他的计划，所以他有理由继续的活下去，他里面有神。人在苦难当中就显明你的心了，你根据什么来得力量继续的活下去？拉欧米不仅如此，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拉欧米在摩亚生活了多少年？多少年？至少多少年？多少？十年呢？你知道以色列人在自己犹太境内的时候常常还拜偶像，是不是？可是拉欧米去了异邦，在摩亚地待了十多年呢，居然没有被同化，仍然持守自己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力量？他里面有神，这种神在他的里头是他生活的力量。所以你知道他心中有敬畏神的心，敬虔的心。所以他对待儿媳妇怎么样？你看看他儿媳妇哈，他对待路德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对待路德啊，他想到路德说，孩子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回去吧，再找一个丈夫吧，成立自己的家室吧。他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自己的儿媳妇路德，想到他。我们中间做婆婆的，你想到你的女儿，我觉得是不难呢，因为她是你养下来的，是你生下来的。婆婆想到自己的儿媳妇，那就是美德了。你妈妈想到儿女儿一点不稀奇，但是婆婆常常想到自己的儿媳妇，她的需要，她的痛苦，她需要帮助，那就是一种美德了。所以路德跟拉欧米的关系，拉欧米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拉欧米想到自己的儿媳妇的需要，孩子啊，你该嫁人了，你不能老是跟着我，老是服侍我，你该有自己的生活了。这是好婆婆想到自己的儿媳妇。而且呢，这个婆婆还是好婆婆，好在什么地方？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儿媳妇当成是个外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把媳妇当成是外来的人，是不是？总是觉得这个儿媳妇啊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委屈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子应该找更好的更般配的，是不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常常觉得这个儿媳妇不是我们家的人，是不是这样？但是你发现拉欧米，圣经多处讲拉欧米，叫路德，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他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女儿，从来没把她当成是外邦人，从来没把她当成是家外里的人。所以你看拉欧米里面有金钱，他有品德，常常想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媳妇，爱自己的儿媳妇，替他着想，站在他的角度替他去想。你再想象他，再想路德呢？路德是个孝敬婆婆的人，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孝敬婆婆的人呢？如果你读圣经，弟兄姐妹，在路德身上你发现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第一章告诉你们，路德舍不得自己的婆婆，这是第一章告诉你的。最后一章告诉你说，路德爱自己的婆婆。这个舍不得，这个爱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啊？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姐妹们，你跟你的婆婆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路德的舍不得里头第一个内容，爱是一种决定。路德要跟婆婆相处，他首先知道跟婆婆之间的关系是个爱的关系，但是爱首先是一种决定。我觉得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叫做 Love is a decision， 爱是一种决定。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拉欧米年纪越来越大，路德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爱我的婆婆，我跟她同死同葬同国共命运，我做个决定来跟随她，帮助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爱一个人，爱是一种决定，无论他怎么样我爱他。这是拉欧米，这是路德。路德跟婆婆的关系，首先他有爱，爱是一种决定。如果你再想想路德，他身上还有一个美德，婆婆常常想到他，他也常常想到自己的婆婆，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让你很感动的，这两个寡妇在一起生活多么的艰难，可是拉欧米年老了待在家里头，那路德呢出去打工，在外面捡麦穗。那布阿斯对路德很好，说我的仆人喝水的时候你也可以喝水，吃饭的时候你跟他们一起吃饭，并叫仆人说你不要欺负他。说有一天中午他们吃饭的时候，拉欧米把剩下来的食品带回家给谁吃啊？给婆婆。她想到婆婆在家里可能没有饮食，她想到自己的婆婆，她想到自己的婆婆，她知道自己的婆婆老了，就对婆婆说，婆婆我去，她主动的说我去到外面去找工作，我主动的去捡麦穗。她想到自己的婆婆儿媳妇啊。我刚才讲，你想到你自己的母亲，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女儿想到自己的母亲很正常，但是一个儿媳妇常常想到你婆婆的需要，常常想到你婆婆的安慰，常常想到你婆婆的缺乏，常常想到你婆婆内心的那种痛苦，这种常常想到婆婆就是一种美德。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做儿媳妇的，你跟你的婆婆关系怎么样？ 路德，听得见吗？可以吗？哈，路德身上第三个特点呢，他尊重自己的婆婆，他尊重她。那你说他，你怎么知道他尊重自己的婆婆呢？他准备出去打工的时候，找生活的时候，他首先问他的婆婆：“婆婆，我可以？”因为他是从摩亚地进来的，他对当地情况不了解。她到婆婆的面前来问自己的婆婆，尊重婆婆的意见，我可以不可以？当婆婆告诉她说，你宁现在有一个亲属在这儿，你可以向她求婚，她听从婆婆的建议，顺从婆婆的建议，她尊重自己婆婆的意见。路德跟婆婆的关系里头有决定，有想到婆婆，她同时呢，她尊重自己的婆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你的婆婆之间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尊重她？老人到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心态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婆婆你的公公同样的心态。特别像有些人他退休以后或者失去工作以后，他觉得自己没有用了，我突然我的价值没有了。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人家要不尊重他，他就觉得我这一生真的是没有价值了，我老了没有用了。但是这个路德他尊重自己的婆婆，他有什么事情到婆婆的面前来，坐在她的脚前跟她谈一谈，想一想，问一问，说爱你们有尊重，爱你们常常想到对方，爱是一种决定。我讲了这么多，有人就说啊，我以前在教会里头有老人就跟我说，哎呀，如果我有一个儿媳妇像路德啊，那我就是拉乌米了。那有年轻的这个儿媳妇就说，哎呀，我如果要一个婆婆像拉欧米一样，我也可以成为路德啊。我们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住一件事情呢，如果你是年轻的儿媳妇，如果你不先做路德，你永远不会有拉欧米一样的婆婆。如果我们中间年长的父母，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不先做拉欧米，你永远不会有路德那样的媳妇。你在神的面前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婆媳关系很紧张，婆媳关系很难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家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的是表面维持一种现状，你好我好，虚情假意，是不是维持这种关系？但是拉欧米跟路德的关系不是虚情假意，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说啊你好你好，背后骂他，不是这样一种关系。拉欧米和路德的关系的基础是什么？是敬谦，是品德。我们是神的孩子，如果上帝的道在你的家中活不出来，你说是为神做见证几乎不大可能。但是在外面比在家里头要容易得多，在家里比在外面要难得多，你知道吗？跟你婆婆相处不大容易。我讲这个话不是说只有婆婆跟儿媳妇之间才有这样难处的关系，其实我们弟兄跟你的岳父岳母之间可能有这样的关系，有没有？也有。上帝的道是对每个人说的，说拉欧米是一个知道做正确选择的一个女子，拉欧米是一个孝敬婆婆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人生不快乐是有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你都没有力量让你跟人相处，做婆婆的不像婆婆，做儿媳妇的不像儿媳妇，这是家庭当中没有幸福的一个原因。有的是做父母的也不像父母，做儿女的也不像儿女，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呢。所以弟兄姐妹，爱里面有舍己，爱里面有跟从，爱里面有顺服，爱里面有决定，爱你们想到对方，你不想到对方只想到自己，太自私了，这个家庭哪有和谐的关系呢？没有，是不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婆婆或者是公公只想到自己，从来不想到对方，这个家庭怎么有和满的家庭，和好的家庭不可能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你必须明白这个真理，像拉欧米一样，他想到对方，爱对方，里面有个坚定的跟随神的心， 跟随神的心。路德同样如此，想到婆婆，尊重婆婆，决定爱自己的婆婆，跟她一生，永远不回头，同死同葬，意思就是说我不回头了。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家庭关系，巴不得主的灵感动你，让你悔改，主啊，让我把你的道呢活出来，让我从今天开始我做个决定，要爱我的那个家人，你给我力量，让我把你的爱呢活出来。很难，但是神可以给你力量。拉奥米啊，我们路德第三件事情，路德是一个有品德的人，品行的人，是个贤德的夫人。刚才我们讲路德身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他善良，他温柔，他谦和，他有爱心，他想到自己的婆婆，这是他身上这些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些美德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表现出来，我们感谢主。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路德生活的那个年代是非常艰苦的年代，她的婆婆没有财产，没有儿女，什么都没有啊。可是她在婆婆的面前把自己的美德显明出来。如果一个婆婆在这儿，她有富裕，有财产，你跟她孝敬她，你爱她，那不叫美德，那不叫美德。莫迪讲过一句话，莫迪讲什么？莫迪说啊，The character is what you are in the dark. 什么意思啊？品德是什么呢？品德就是你这个人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环境当中，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仍然不改变你的性情，那叫 character。 如果这个婆婆她有钱，如果这个岳父她很有钱，很有地位，你跟她维持关系，这不稀奇，一点不稀奇。但路德的可贵是在一种黑暗的环境当中，在没有指望的环境当中，他要把上帝的品行活出来，这叫 character。 路德很勤劳，其实我们中国人华人不勤劳的人不多，是不是？路德到田野里面去捡麦穗，婆婆在家里头，我们中间很多人做到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我常常遇到一种人呢，这种人很有意思，他很勤劳，但是就看不惯那个人不勤劳的人坐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遇到这种人，是不是？那他就抱怨了。但路德不是这样，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婆婆，婆婆也没有自己的想法，要求儿媳妇应该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什么叫 character? Character is what you are in the dark. 就是在环境很糟糕的情况下，我仍然把上帝的道在我里头活出来，基督的品性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这叫做 character, 这叫品德。结果你们知道，路德不是到处喊着个喇叭说，哎呀，你看我多孝顺我的婆婆，我多美好，实际上从来没有讲到路德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我贤惠，我勤劳，我养我的婆婆，我爱我的婆婆，没有啊。人家讲路德的贤惠，路德是一个有美德的人，不是他自己讲出来的，是别人看到他知道他是一个有贤德的人，是一个孝敬婆婆的人。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们要披戴基督。什么叫披戴基督啊？不是说把基督当衣服披在身上，里面是乱糟糟的，外面就披上一个基督的样子，内外不一致，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叫你披戴基督的意思是说，基督在你的身上随时可见。我穿这个衣服，我能掩盖吗？我不能掩盖，是不是？我穿什么衣服，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披戴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人家看到你的身上有没有基督。基督在你的身上，基督的品性就在你身上活出来。是路德是一个有内在品德的人，路德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没有指望的时候，没有奖赏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仍然活出那种信实，活出那种良善。 我们常常想啊，有人说，哎呀，这个时代真的是不谦不义啊，人越横流，道德败坏，在这个时代很难活出一种良善的生活，真的吗？路德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仍然把上帝的良善能活出来，把上帝的爱能活出来，而且这个爱跟良善首先在家里面活出来。第四点，路德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她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她跟申申不一样啊，申申是怎么样啊？先有神的恩典的，可在恩典中慢慢慢慢堕落了，这是申申，是不是？可是路德呢，卑微、贫穷、软弱、不起眼，极为平凡的一个女子。可是她把神的信实活出来的时候，她成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蒙大恩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她找了个好丈夫爱她，她有自己的后代了，她自己摆脱了贫穷，摆脱了孤独，摆脱了没有指望的一种生活，这是第一层意义上蒙神祝福。第二层意义上蒙神祝福是什么？神通过她大卫来到这个世界，本来是祭司混乱的时代，没有神，没有道德，没有信仰，但是神就通过路德让大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把以色列人带出那种混乱的状况，那才有大卫王朝的荣耀啊！这是第二种祝福。一个小女子在神的面前顺服神，活出神，她就成为神大大使用的工具，成为以色列人蒙恩的一个渠道。第三个意义上的蒙恩是什么？因为路德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愿意这么做，神通过路德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预备了道路。所以读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家谱的时候，里面就有路德。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使用你不是说你多伟大，这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你把神的性情活出来，这是对神的一个见证。很多事情我们现在真的不理解，但是神的手在背后啊。有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要是祝福我，那你就是要祝福路德的话，让路德的丈夫不要死嘛。啊，神没有这样做，可是神背后有个引导在那儿。路德来到伯利恒之后，你如果好好读这个路德记啊，那儿好几次提到碰巧碰巧碰巧碰巧遇到布阿斯，哎，碰巧啊遇到那个之前的亲属从城门经过，不是碰巧，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巧事情，背后有神的手在引导你。无论在什么黑暗的环境当中，你把上帝的良善、上帝的信实能活出来，你看神怎么引导你，看什么通过你，看神怎么样通过你来成就大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这个路德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回去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23节上面讲的话，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德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不大理解，为什么主啊让他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可是他在苦难当中也不背弃神，仍然向神信实，神就印着路德这样的跟从他，祝福他，不但祝福他的家庭，还通过他祝福他的民族，不但通过他祝福他的民族，祝福整个人类。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路德，巴不得主把这个路德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晓得路德是一个知道怎么做正确选择的人。选择一定要让你的良知先于你的选择，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以前遇到一个老人，他跟我讲他母亲的故事，一个基督徒的老人。这个老人他告诉我，他的妈妈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是他前夫养的，说他的母亲每一次给穿衣服的时候 总让他前夫所养的那个孩子，就是不是应该说是个继儿，让他总是穿最好的衣服。当时他说他心中愤愤不平，为什么母亲这样对待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却给他特殊的恩典。他不懂，直到他长大以后才母亲知道母亲的胸怀有多宽广。正是因为这个儿子不是我亲养的，是我要给他更多的关顾，更多的爱，更多的荣耀。做的选择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就是在一种黑暗当中无依无靠的情况下，他仍然持守一个上帝儿女的那个品性。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的灵在我们里头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做选择，让我们知道怎样处理好家庭这种关系，跟婆婆的关系，跟岳父岳母的关系，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黑暗的环境当中持守上帝的信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所有应许的人。神可以通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成就大事。神所使用的不一定是有很才华横溢的人，不一定是有权有势的人，就是平凡如路德一样的人，神照样使用，而且能成就大功，成就大事。愿神怜悯我们，祝福我们，恩待我们，常常记住神是我们的神，神给我们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把上帝的信实活出来。有一个人，我可能时间，有一个姐妹叫 Emma Daniel Gray， 她已经老了，她退休了，她在白宫做清洁工做了24年。他每次清洁那个白宫的时候，清洁到总统的座位的时候，他都跪下来祷告，主啊，让坐这个椅子的人秉公行义敬畏你。24年从来没有间断过。他的牧师怎么讲，他说啊，他的牧师就讲了这个艾玛，他说艾玛是一个什么人，艾玛是带着上帝应许的眼镜，他说 Eyes of Promise， 带着上帝应许的眼睛去看每天生活的人，是带着应许活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要这样的一个生活，才能见证神，才能荣耀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路德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过一个不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来荣耀你，让我们来见证你，特别在我们的家中，主，让你的爱通过我们流淌出来。我们中间做婆婆的按照你的道做婆婆，我们中间做儿媳妇的按照你的道来做儿媳妇，让我们家中有见证，让我们家中有爱，让我们在家中每天都想到对方。主，你恩待你的子民，让你的子民荣耀主。主，为我们中间生病的，主，求你的恩典领导他们，抚摸他们，让他们晓得跪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愿你的医治也领导他们。在国内在海外探亲度假的弟兄姐妹，主，你怜悯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出入都蒙你的平安。主，我们也为今天的我们中间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主，你让我们的心想着你，依靠你，寻求你，也愿你帮助我们这些失去工作的弟兄和姐妹，让我们就是在这种不似乎不妥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持守遵行你的道。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